第四集，
萧龙并没有理会，把毛岸英的东西接过来放在了一个小床上。几天以后，正在收拾屋子的萧龙见毛泽东进来了，高兴地说：
毛员，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
几天的时间搬家两次，你萧龙这个两大员啊，功不可没哟。
哎，毛员，你把我的哪个员给撤了？
服务员啊，我们都有手，我们自力更生，不让你给我们当服务员。
那毛员，我是不是哪些地方做错了什么？
哎，小龙同志，前天在那个小旅馆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个意思哟。
毛员，我是一个不称职的警卫员，您说的话我居然没有记下来，请毛委员批评我。
不称职的应该是我毛泽东，你看看这几天你什么都干，我这基本上……
润之，小龙开饭了。
夏姑啊，这是我们到新家的第一顿饭，有什么好菜呀？
放心吧，这新家里的第一顿饭啊，肯定有你爱吃的。
哦，有红烧肉。
这新搬了家，得添些非添不可的东西，所以没有红烧肉，只有
红辣椒，是吗？夏姑啊，我毛泽东有烟抽，有红辣椒吃，还有我的霞姑，此生足矣啦。
说什么呢？萧龙在这儿呢。
嘿，阿姨，我可是什么都没有听见呀。
在上海的一间民居内，周恩来正伏在案前奋笔疾书。年轻的妻子邓颖超过来劝他：
恩来，不早了，该休息了。
蒋介石新军阀面目已经昭然若揭，我们的温柔梦该到醒的时候了。
对，我们不能任人宰割了。
嗯，
恩来，你在想什么？
要不想任人宰割，我们呀就要有自己的军队。
啊，恩来。
周恩来似乎有了新的思路，又埋头疾书起来。在长沙乡下的一个磨坊里，毛泽东穿着打扮像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他正帮着王大爷推石磨呢。毛泽东一边推磨一边说：
大爷，
哎，
我想起了一句俗语啊。
什么俗语啊？
说磨道里的驴挺鹤呀。
我们老百姓啊，还不如那磨道里的驴呀。
哦，此话怎讲啊？
驴还有人喂呢，我们老百姓啊，吃苦受累，还吃不上一顿饱饭呀。
大爷，我们如果有了自己的土地，是不是就不会听那地主老财的吆喝了？
怎么可能呢？农民呀，天生下来就是给地主老财的使唤丫头，怎么可能有土地呢？
大爷，如果农会能跟你分牛分地，你要不要呀？
要呀，就是……
哦，大爷，就是什么？
要是我们的农会有枪就好了。
有枪，有枪，我们就不怕财主来反攻倒算了，是不是？
哎呀，你说对了。
毛泽东正要回话时，听到了马车过来的声音。毛泽东见马车上坐着的是杨开慧，吓了一跳。
开慧啊，你怎么来了？
蔡委员来了。
蔡委员？
蔡和森，蔡委员。
哦，他来了。好好好，我们马上走。大爷，我家里有点急事，我先走一步了。
杨学生来找你，一定是大事，你快去吧。
杨学生，我们走吧。
蔡和森和毛泽东相见，分外热情。两个人先是拥抱，紧接着就摆上了围棋。蔡和森一边下着围棋，一边告诉毛泽东：
蒋介石也太流氓了，他阳奉阴违，在上海市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我们共产党人的鲜血已经染红了黄浦江。
何森兄，我们该到了清醒的时候了，我们如果再不抓枪杆子，我们这个党啊就没有希望了。
润之兄所言极是，我这次来就是希望你这个枪杆子专家谈谈关于枪杆子的问题。
一个政党和枪杆子的关系就像鹰和长空的关系。何三兄，你想想看，鹰如果没有长空，它还是鹰吗？
润之兄，你总是能把很深奥的东西说得一目了然。
哎，可惜的是啊，陈独秀是瞎子，没有了双目，一目了然的东西他也看不清楚哟。
我们共产党的领袖不是封建皇帝，他一个人啊是说了不算的。
何森兄啊，他陈独秀什么时候听过你蔡和森的话呀？
是啊，他的观点就是我们不用军队，不要什么枪杆子，我们照样可以得天下。
呵呵，他这是痴人说梦哟。
润之兄，今天就我们两个，我们不妨畅所欲言。
何三兄，关于我党抓枪杆子的问题，我已经在给中央的报告里写得很清楚了，你让我畅所欲言，我还是那一句话，我们必须掌握枪杆子，用革命的枪杆子对付蒋介石反革命的枪杆子。
在中央，虽然以陈独秀同志为首的极个别人对你的枪杆子理论颇有微词，但是我还有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部分中央委员都主张通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
哦，这就对了嘛，没有棋子谈何为帝呀？没有枪杆子，我们共产党人就会像蛇一样，永远也直不起这腰杆子来。
来来来，吃饭了，两碗米饭，一盘红辣椒，一盘红烧肉。
何三兄啊，这西游记里说天宫一天，人间一年，意思是说这天宫啊是神仙过日子的地方，这一快活日子就过得很快。我这里可是比不上你们大城市啊，这里是人间，吃苦受累不说，还吃不饱肚子，你何三兄只有受委屈了。
好你个润之啊，真是天和难移，秉性难改呀。这么多年来，你这个锋芒毕露的脾气还和当年一样啊。
何森兄啊，你曾经不是说过吗，说我毛泽东要是改了这个脾气就不是毛泽东了吗？
蔡委员，我不能改变他，你也不可能改变他的，不和他就这个问题浪费时间了，你还是吃点东西吧。
弟妹，是不是我来了才特意上了一盘红烧肉啊？
蔡委员，还真让你给说中了。
霞姑，何森兄可是知道我喜欢红烧肉的，你可要实话实说哟。
蔡委员，润之说的也是实话，不过你不来，这一盘红烧肉他得到月底才能吃上呢。
来来来，润之兄，你可是沾我的光呀。
何森兄，你请，我自己来。
润之兄，我建议你到中央来。
哦，说说理由。
你如果到了中央，我们这些个枪杆子派就更有实力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还是留下来继续搞搞研究调查。如果我们都待到中央高高在上，哎，我们啊就会像陈独秀一样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了。
润之兄说的不错，光有思想没有实践是不行的。
同时 我毛泽东入不了陈独秀那位总书记的法眼，与其去呀、啊、与人家总书记吵架，哎，我还不如不去呢。
在江西南昌市的大街上，朱德乘坐着人力车向江西省党部而来，整个街道死气沉沉，往日的热烈氛围荡然无存。转过一条街道，他惊愕地看着一条大幅标语，上面赫然写着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再走，又有新的标语出现，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朱德双眉紧锁，朱德乘坐在人力车上已经看到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牌子。这时候远处传来了枪毙共产党的枪声，还有共产党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声。朱德一惊，一下子站了起来，脑袋撞到了人力车顶上。到了朱培德的办公室之后，朱培德面对朱德心里非常难过，他真诚地对朱德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上海、长沙、南京、广州一夜之间全变了，听说啊，武汉也不太平，玉阶啊，你我兄弟一场，现在真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了。
这自古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义之兄，我能理解。
我真心感谢你来南昌帮我，玉阶啊，我虽然搞不懂你的什么主意，但我钦佩你的人品，我知道你认准的路是不可能回头的，所以我也不打算劝你留下了，我会永远怀念我们一起战斗过的日子。
谢谢义之兄。
玉阶啊，前途多舛，你多保重。
你也是，多保重。
朱德被他的话感动，默默伸出手来，二朱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朱德随后默默地交出了手枪和公章，转身准备离开。朱培德叫住了他，
等等，我晓得你，你那点军饷啊都给了娃娃兵，自己每天走路上班，离开南昌去武汉，这点钱呀路上用，不许讲客气。
义之兄，我想在离开之前回教导团看看，给同学们呀说几句话。
好，我陪你去。
同学们在操场上集合，听说朱德要离开，个个眼中含着泪水。朱德激动地讲道，
革命军人流血不流泪，今天我和同学们暂时分手，今后仍有相聚的日子。赣江滚滚，黄河滔滔，泥沙俱下，革命是大浪淘沙，最后剩下的一定是金子。同学们愿意做泥沙随波逐流呢，还是做真金闪闪发光？
做真金。
好，我希望当我们再次相聚的时候，我们是战友而不是敌人。当日蒋介石来训话，
蒋总司令，是蒋总司令训话。
他说啊，选择比理想更重要，我未能苟同。我今天再次强调，没有正确的理想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选择。你的理想是为个人升官发财，那你的选择就必如现今的新老军阀，你的屁股呀就不会和工农群众坐到一条板凳上。
玉洁啊，时辰不早了，怕误了车船。
同学们，时局为艰，前途多舛，看准方向，努力攀登，告辞。
敬礼。
朱德为大家还礼。朱德看到他秘密安插在教导团里的几个共产党员正默默地看着他，朱德一语双关，告诉他安插在教导团里的共产党员们，还有一些积极向共产党靠拢的优秀青年。
同学们，不要失望，我们要对前途充满信心。
团长。
张琳娜同学，
团长，
你不能走！
团长，
团长，团长，
团长，
我们怎么办啊？
团长，
哎，你们要好好学习，期待为国家建功立业的那一天。
很少流泪的朱德眼眶湿润，但却努力控制。他把朱培德给他的银元拿出来，一一分给大家。朱培德见此情景，也为之感动。而在汉口的大街上，何建部第35军打着清共标语，在大街上进行武装游行。商人打扮的周恩来出现在了人群中，他冷眼看着从他眼前正步走过的队伍，两道剑眉紧锁。这时候，在他对面的围观群众里出现了两张可疑的面孔，他们正四下搜寻着。周恩来沉着地隐身而去。在国民党武汉政府的办公室里，汪精卫正在接听电话。他听了对方的报告之后，命令道：
既已出手，就不要手软。分嘛，就分个泾渭分明，不能让蒋介石全占了先机。不要问什么左派右派，不是国派，就是共派。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一个共党漏亡。
他放下电话之后想了想，然后又拿起电话给陈独秀打电话。那时候总书记陈独秀正对与会的政治局常委蔡和森、张国焘发脾气。
事情是很严重，但仍然有转机的可能。我们推人家一把，人家当然不会高兴。我再强调一下，汪精卫和蒋介石是不同的，我们不能把他们俩扯在一起。
我看汪精卫和蒋介石确实不同。
何森同志，请继续分析一下他们的不同在哪里呢？
不同在于汪精卫比蒋介石更狡猾，对我们那些死抱幻想的同志有更大的欺骗性。
哼，你国特同志，你不要只顾吸烟，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表个态呀。
陈总书记啊，我党的行动吧，一贯尊崇共产国际的意见。在这个关键时刻，我认为啊，我们依然不能违背这个原则。
国涛同志，你这是不负责任。既然只听共产国际的，那要我们在这里讨论什么？蒋介石的屠刀已经砍得卷了刃，革命同志的鲜血已经染红了黄浦江、湘江和珠江，我们在这里却无所作为。现在汪精卫的屠刀也高高的悬在了我们的头上，眼下的武汉已经不太平了，汪精卫正在积极地调动部队和社会流氓对我们下手，我们不立刻采取行动与之针锋相对还等什么？难道要等到同志们的鲜血把长江再染红吗？
何森同志，不要过分放纵你的情绪。你讲到何建，我正要给你一个自我反省的理由。你看，人家国民党要和我们分家，很大一部分责任是由我们来负，是我们很多做法过火了，出格了。何建军长里的老太爷都被我们抓来戴高帽子游街，人家不和我们分才怪呢。
可是
不要打断我的话，我反复讲过，我们的共产主义是人类世界观的觉醒，是人类理想的大飞跃。我们要的是新思想、新观念。我们不要军队，不要什么所谓的枪杆子，要这些东西做什么？可是，党内很多同志就偏偏把我的话当作耳旁风，就比如你，何森同志，还有那个毛泽东。这下好了，革命被搞成一团乱麻，看你怎么收拾。
不是一团乱麻，是一片血海。
总书记，汪主席电话找你。
陈独秀一听汪主席，似乎又看到了希望，跟着工作人员匆匆离开了。在杨公馆里，王一飞的脸色凝重。
没想到 汪精卫也开始学习蒋介石清共了，而且还比蒋介石有过之而不及。现在武昌的形势已经很严重了，我们对张发奎，尤其是那个朱培德，还能抱多大的希望呢？
嗨，虽然朱培德呀对我还算客气，但依我看呀，希望是不存在的。
第九军军长、赣北警备处司令金汉鼎是什么态度？
来武汉的半道啊，我在九江见过他一面，态度还算友善。不过祝九这个人啊，一向比较实际，我看呀也危险。
是啊，当年您和他去见孙中山，孙先生本意是让你留下，你执意去了德国找打，他却留了下来，从此平步青云呢。
人各有志嘛。
嘿，玉阶兄。
恩来。
玉阶兄，我们分开多少年了？
4年7个月又23天。
哎呀，都说周部长记忆超群，没想到朱德同志的记忆也那么惊人。
和恩来相处的日子呀，永远是不会忘记的。1922年11月13号，是恩来和张申府同志介绍。